从这个9:16这里开始看啊，我们来讨论一下哈。你的实质的身体是思想身体生出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版本，你看这句话有没有很有意思？你的身体是你思想出来的活生生的版本，你的身体被你的想法给想出来。好，只要这么讲的话，你的思想并不只是在身体内触发化学反应，思想除了可被认出的精神层面之外，还有个化学的实相。好，我必须用一个比喻啊，这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希望它能够让你了解到这一点，就好像是思想变成了你身体形形色色的附加物。好，这几句话啊很有趣啊。各位，你只要想哈，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反正人的基本的，假如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小孩啊，基本的这些器官啦、外观啦，哈，每个人都差不多是这样嘛，都一样嘛，啊，都一样嘛，啊，你的五腑、内脏，啊，该有的这些配备都有嘛。可是什么是思想形成身体形形色色的附加物呢？各位，你觉得是什么？好，我们的思想还会产生化学反应，他讲的化学反应就是起变化，有没有？好，有时候化学的作用会把这个物质变成那个物质，对不对？好，那化学作用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起变化。好，起什么变化？各位，你有没有想过那是什么东西？你看肿瘤就是啊，对不对？肿瘤本来不在你身体里面的，它是不是你长出来的？是不是跟思想让它形成是你身体的一个附加物？你看青春痘，脸上长痘痘，好，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会长出一些什么什么额外的东西来了，本来你是没有的，可是你长出来了。比如说还有什么，你的体型是不是跟你的思想慢慢让它长出来有关？你的体型，好，我们说真正很肥胖的人，跟他的不安全感，跟他的比较自我无价值感有没有关系啊？有，对不对？所以你的思想有没有形成你的体态？你的思想有没有形成你的外观外貌？只要一个非常常常是一个很负面思想的人，他可能本来开开心心明明朗朗的一个女孩的样子，他会因为他的思想很负面很悲观，而可能整个脸型会变了，有没有？变成就是阴阴暗暗的啊，比较看起来就是整个人都变丑了，就这么讲。好，可是假如这个人好，他像我说的那个脑瘤的那位同学，他现在变得好轻盈好开心哦。好，后来因为他很瘦，然后他又很高，好像竹竿哦。好，他这次去住院开刀出来，那个腿更细了更瘦了，可是精神很好，精神很好。各位，你想一个人的体型变化跟思想是不是真的有关系？有关系。好，那讲更具体，就是你身上长出来多余的东西，本来没有肿瘤长出肿瘤，是不是思想的一个身体的附加物质？好，你看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嗯，好，所以思想它会产生化学变化。好，那第一句说你的实质的身体是思想身体生出来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版本。好，所以你看相随心走，什么样常常抱持着什么样想法的人，好，你看他的外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好，所以我们常常都可以以貌取人，有没有？好，常常我们会透过一个人的外貌大概了解这个人的一些个性状况。好，各位，其实还有一些身体大大小小的一些毛病我也讲不出来了，有人会长那个油，有没有？会长东西在身体上嘛，对不对？油嘛，粉油哈，对对对，类似像各种这种东西了，身上长的这种东西。好，甚至我都觉得一个人的最这个思想变成身体形形色色的附加物哦，我觉得更具体一点的就是真的你整个人好，向随心走的这个部分，向随心走， 你是可以雕塑你的身体的。个人实相的本质里面有一章的标题就是，有没有，你就是你活生生的雕像嘛，你整个身体整个样子都是你慢慢雕塑出来的，由你的思想雕塑出来的样子。好，那他们确实在你身体里有一种隐形的存在，就像病毒那样，你的思想一直存在你的身体里。好，然后呢，身体并不只是透过 X 光或尸体解剖能够显露出来的那些东西组成的，有没有，我们身体解剖看到很多器官呢，好，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身体透过 X 光看到我们内部的一些状态啊。可是他这边讲说，你的身体不只是这些东西，还有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存在的是什么？我们的思想。我们有没有很多东西是照不出来的？仪器根本照不出来的，没有错吧？你的情感，仪器照不照得出来？照不出来。可是你的情感有没有很影响你的身体？有吗？不被爱的时候，身体一定长得不太好，对不对？啊，一个谈恋爱的人样子绝对比较阳光，你会看得出来啊。嗯，还有他说他还涉及了实质上完全看不出来的深奥关系联盟与联系啊，有很多隐形的看不到的东西，都是 X 光或是解剖根本找不到的东西。各位，就像我刚刚在讲，好，你的情感啦，好，你的这种情绪啦，好，你的一些想法啦，它就像病毒一样隐藏在你的身体里，照不到，可是有没有一直在影响你，一直在影响你。好，中国人都会讲气，对不对？我们要给中国人去把脉，照不照得出来啊？照不出来啊。脉轮照不照得出来？仪器照不出来啊。好，肉体没有脉轮的位置啊，你看到的是脊椎啊，是不是这样子？好，有很多东西照不出来啊。好，所以我们说第三眼，好，我们有人说这个地方嘛，对不对？第三眼照不照得出来？照不出来啊，照不出来。可是它有没有存在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灵体啊，灵性的身体里面？好，来，我们再继续看。好，所以呢你的思想就像病毒一样与身体具体相关，一样的活生生并且可以自我增值，而它们本身形成了内在的联盟，其活力自动触发了所有身体的内在反应。哇，所以你看，真正一直在影响我们的五腑六脏，影响我们的肉体，是那些看不到的存在，好，思想的存在，病毒的存在。而他们本身形成了内在的联盟嘛，它的活力触发了我们身体的反应。所以当你在思想的时候，他们是有意识的。你在想一件比如说你在想昨天发生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新闻好了，你只要想到一个非常悲惨的新闻，你身体会不会有反应？也许你会流眼泪，你心里面会揪在一起，有没有？有没有开始产生你肉体实质上的反应？好，这个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哈。然后他说，你以句子或段落，或许也用形象来思想。好，各位，我们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最常能够表达出来的就是一个句子，不管你是写下来还是说给人家听，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也用形象来思想。什么叫形象来思想？我们会透过一个象征性的什么东西来代表你的一个想法。好，我们最常举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讲火，有人觉得很温暖，有人觉得很危险，有没有？还有比如说你被人家抛弃了，这个男人突然今天告诉你说，我移情别恋了，我爱上别人了，你当下看到，比如说你感觉到好像自己被冰封在一个冰块里面，整个人都冻住了，停顿了。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你的感觉有的时候透过好像一种形象来表现你的那个想法，你的想法是觉得自己整个人生从此被冰封起来了，因为失恋，好，因为这个人不爱你了， 你觉得你整个人生被封住了，然后你就可能常常感觉到自己在发冷，因为你觉得自己好像住在那个被冰块整个封在里面了，整个感情整个人都冻住了。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连续剧通常会这样演吗？对呀，而且其实我们内在里面常常都是用一些形象来代表你的思想。还有呢，各位，你还会用什么样的形象代表你什么特别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哈，你看心肌梗塞，有东西塞在那里，那你有的时候你会讲说那是过去匮乏的感觉。你有没有再找一个形象来代替匮乏的感觉？就是那个阻塞的，我们说脂肪好了。好，原来这些阻塞的早就没有用的东西，塞在心脏里面的，塞在心脏血管里面的东西，原来跟它的匮乏感有关。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好，你的匮乏感用阻塞的这些不需要的这些脂肪来替代了一个匮乏的感觉，它是不是一个具体呈现的一个形象？好，来，那你再慢慢延伸，你常常想到些什么是同时会有画面或是会有一个东西来代表它的，有没有？比如说水是能量，对，还有哈，像我们在有时候在静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你自己缩小了，进入到你的血液里面，你可以想象你正拿着一个扫把，好，在清理你的肠胃。你可以想象啊，你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好，比如说比如说你在做一个血管的净化，你就想象好像有一个什么机器，吸尘器好了，好，或是什么清洁器，好，在你的血管里面正在把那些杂质吸掉。各位，你知道我意思吗？这种想象很重要，因为单单你想象说我身体里面所有的杂质都排到体外了，有些人感觉不到。可是只要你想象说，哇，好像身体里面有一个仆人正拿着扫把整天都在帮你清理身体里面，你会不会觉得比较容易想象？于是你把你想要清理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这些多余的东西要把它丢出去的时候，特别是肠道好了，你就可以想象有一个什么吸尘器正在你的肠道里面正把那些废物吸起来，有没有？吸走，然后吸走之后呢，想象他把它推到你的直肠，推到肛门那里，于是让它变成这个粪便排出来。我大家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好，也许你在身体里面哈，你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种自己的一种打扫，好，打扫你的这个内在身体里面的这个房间，你就可以想象啊，你就开始想象用某一个什么东西来替代，替代你只是想象哦，东西慢慢都排掉了。可是假如你还有一个吸尘器啦，还有一个扫把啦，有没有很象征性的一个意义？你把你的这个想法透过某一个形象、某一个东西代表出来，在身体里面看到一个扫把，就觉得哦，它正在打扫我的身体。我不知道大家了解 我意思。我们在讲心灵的房间，怎么去把自己心灵的房间打扫干净？你也可以想象啊，哇，就有一个人非常努力的哈，拿着一个拖把一直在那拖地，正在你的心灵房间里面要把它拖得干干净净。而且你心灵房间里面可不可以摆家具？哇，摆出你最喜欢最舒服的一个环境，房间一个环境，然后你在这个环境里面感觉到哇，好舒服哦！可不可以摆一架钢琴在里面，正在演奏？哈，你也可以想象你的心灵房间常常都在演奏非常美妙的音乐。当你这么想的时候，有没有慢慢越来越具体化，感觉到你的心里面越来越舒服，有那个美妙的乐曲正在流动？哇，心里面就越来越舒服了。所以你看，思想有没有常常可以用一个形象来代表？所以想象力很重要了。好，没有错哈。来，我尽所能的清楚解释这一点哈，我也尽可能的在解释怎么来讲这个东西。好，所以那些思想是从你们所不觉察的内在组合里升起的。好，所以你现在晓得了哈， 看不到的思想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而且一直不断的在产生作用。所以当一个思想产生之后，它又在分裂成那些组合的部分。你的思想有一个情感的基础，好，然后在你体内最小的细胞也都铸成了那个情感的实相，并且即刻对你的思想反应。好，所以推动思想产生反应最重要的一个推动力是什么东西？情感，有没有强烈的情感？哦，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一定要。这个时候你就会让你的思想好像有催化剂，让它会产生的更快啊，你强烈的思想跟渴望。好，所以9:28这里啊，所以以那种说法，思想比病毒当然移动的要快得多了。病毒的行动跟随着思想，每个思想都生物性的登记有案。什么意思啊？你动过这个念头，它就存下来了，它就被登记住，被登记了。只是说有的时候你很多悲观的想法虽然登记有案，但是你又常常会回到一个比较开心乐观的想法里面，好，那它的登记的更多，所以你的那些悲观的想法为什么没有发生？好，因为你有更多的好，你觉得比较乐观比较开心的想法也登记了。所以呢，基本上当你对一种病有免疫力的时候，事实上是有一种精神性的免疫力。好，这句话你画下来多重要。你对一个病有免疫力，比如说大家都在流行性感冒，可是你就不会被传染。为什么？你有一个精神上的免疫力，因为你相信你是健康的，你不会被传染。好，你不会被传染。所以各位，就算你现在正在生病，可是你慢慢一直在强化的是你精神上的免疫力，还是你一直不断的去吃很多保养品会对你更有帮助？大家了解了哈？假如我的精神性的免疫力不断的在提高，好，透过我不断强化我自己的正面的信念，好，不断的在练习转移注意力，不要老是挂在那些问题上，挂在那些痛苦上面。我常常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做一些让自己有创造力有活力的事情，你就在增加你的免疫力，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比你花很多钱去吃很多保养品增加免疫力要来得更有效了，要更有效了。好，所以你把病毒想作是邪恶的，也许从一个国家散布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侵略许多肉体机构，其实思想是传染性的。所以刚刚好 Paul 你一开始在问那个病毒的传染有没有这个艾滋病毒啦，还有科波拉病毒啦，他这边就给你回答了，其实是思想传染的。什么思想传染的？觉得好痛苦，活着好痛苦，觉得我们活着的环境好差，活着干什么？有没有？好，所以集体被传染，集体死亡，所以是思想是传染性的。所以你做所有不符合自己目的及信念的思想，有自然的免疫力，而自然的你被对自己思想的健康信任与信念所接种。好，所以我们有许医师有出一片 CD 啊，叫什么信念疫苗，有没有啊？尤其是那个时候正在有传染病的时候，他出了这片 CD。 好，他特别就是在讲我们要给自己注射信念疫苗，健康的信念，把更多自己身体是健康的信念就像打疫苗一样常常的啊，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而不是真的一直都去打针啦，啊，一直都去打那个什么免疫力的针啦，啊，增加免疫力的那些健康的针，好，你并不需要。好，巫毒教的老概念，哈，认识某些这种概念，却以对恶的恐惧、灵异侵略、灵异杀人等等来把他们扭曲了。你无法分隔精神与身体的健康，也无法分隔一个人的哲学和他身体的情况。好，他这里在讲到以前巫毒教有没有？其实都是一些恶毒的思想跟恐惧 的思想的投射，他们把它投射成好像真的有什么外灵入侵。好，我们以前在讲中邪，中邪我们就会找人家去收金，有没有？好，那为什么这个人会中邪？那他们就是把它当成好像真正有一个什么邪灵的东西附在身上，所以他们就要用很多方法把这个邪灵赶走，好，做很多很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仪式嘛。好，那其实这里也是跟你极大的恐惧的想法所产生的一种对外境发生的一些现象的共鸣。好，于是你产生身体的反应，你极大的恐惧会不会产生身体的反应？会呀。好，可能你也许每天晚上到了三点哈，就开始突然醒过来，然后脸色发青，然后坐在那里发抖。每天晚上三点，后来人家说啊，一定是三点有外灵入侵，然后请神父到你的那个床前，有没有撒圣水、挂大蒜，还有什么撒盐巴，还有拿十字架，只要你是信基督教的话。为什么？他们把恐惧的思想给具体化，认为是有邪灵入侵。那会不会这个人好，他其实心里面有极大的害怕，可能跟他的噩梦，可能跟他对这个很多晚上黑夜的一些恐惧的想法有关，这都有可能。或者是他有亲人是在半夜突然死掉的，好，或者是他曾经受到惊吓，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他后来会突然在三点哇被吓醒，因为进入到黑夜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很好玩啊，这有时候电影都有演呢。好，所以看电影是真的增广见闻呢。所以我知道大蒜啦、撒盐巴啦、十字架啦，好，都是基督教在赶恶灵的方法，大家知道吗？好，那吸血鬼呢？吸血鬼可以用什么方式把他们赶走？吸血鬼啊，桃花木是吧？还有就是趁他白天睡觉的时候要把棺木打开，然后用十字架钉入他的心脏，对，他就永不得超生。好，然后接着用火把它烧掉。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那个电影每次都这么演。开玩笑的哈，所以这个巫毒教哈，所有的这些仪式通常都是把思想给具体化的一个结果。思想里面当然有恐惧了哈，有很多的害怕，他们都会用一些具体的东西在反映所谓的这些恐惧的一些感觉，把它具体化了。好，那这个跟我们产生肿瘤是一样的道理啦。好，恐瘤就是你很多忧郁、悲伤、难过的这些思想，有没有思想情绪凝聚到一个程度，形成了一个肿瘤在那里，是一样的道理的，一样道理了。好，然后呢，请等我们一会儿哈。当我在说所有这些关于思想及病毒的话时，记住这个讨论的脉络。一个人永远都可以从架构二得到新资料与洞见，而身体的确也送出他自己的信号。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知道，好，这个所有的这个关于思想跟病毒，或者是我们身体上各种各样毛病的一些讯息，其实我们的架构二常常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灵感。好，而且我们的身体也会送出他自己的信号，我们的身体意识很有智慧。好，所以其实越放松越自然而然在生活的人哦，他的身体会一直告诉他要这个还是要那个，要吃这个还是要吃那个。好，各位，只要你越相信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就不会刻意去做很多让身体健康的事情。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对不对？好，只要你相信你是被爱的，好，你是被爱的，你就不会一直不断的想要找人家来证明你是被爱的，你不会这么做，因为你相信你是被爱的。好，那我后来在赛斯村带他们在做敏感的时候，我突然又有一个灵感哈，我就发现了一件我觉得还蛮棒的事情啊。因为我带着他们全部都躺下来做一个整个大放松的练习。后来各位你知道哈，因为我在讲说当我们的自我意识慢慢在移开的时候，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第一个，好，我们在这个时候送进正面的信念是比较容易接收的，因为你没有抗拒。第二个， 当你的自我意识在移开的时候，你的身体意识有没有在很放松的状态里面，你的细胞比较容易修复它自己，因为你的自我意识不会阻碍它。好，所以为什么我在带静坐，甚至所有的练习法门，放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作业，你一定要能够放松。所以我透过呼吸然后带到放松，当你很放松的时候，各位你知道你的身体一放松下来，你看像我这样的坐姿，各位你现在练习一下很放松，你会怎么做？完全都没有力气的时候很放松，好，你再静静去感受一下，你的内在会有一种变化，有点像那个本来紧绷的是这样子，可是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感觉有一种是好像慢慢在散开的感觉，有没有？所以为什么在你真的很安静放松了，有人会有身体膨胀的感觉，有人会有身体收缩的感觉，有没有？那为什么可以膨胀跟收缩？因为你很放松啊，很放松，你的感觉能够膨胀收缩，你的细胞能够膨胀能够收缩。好，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身体最好修复的时候，所以为什么生病的人要好好睡觉好好休息？好，因为你就真的进入到深层睡眠，整个人完全放松，你的细胞才能够有空间，而且不受阻碍的用着他自己的意识能力修复他自己，甚至于改变你 DNA， 改变你的 DNA。 好，赛斯讲过，从我们人类有史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说整个历史都记录在你的 DNA 里面，每一个人的 DNA 都记录了所有整个历史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自己的轮回转世的经验，转世的记忆都记录在你的 DNA 里面。你不是只有研究爱因斯坦的 DNA 才会了解人类的进化，没有，我们研究任何一个人的 DNA 你都可以看到人类进化的过程。而且赛斯有讲过 DNA 可以改变吗？对不对？可以被改变吗？所以哈，有意识的练习呼吸放松，你在越放松的时候，你身体细胞会修复，你的 DNA 会改变。为什么放松好舒服哈？我讲一个简单的体会，放松好舒服，也许我还会引导说，哇，好像躺在海面上，昨天我放海浪的声音，有的人就会觉得，哇，学着海浪一波一波的好舒服的感觉。各位，你好舒服的感觉会记录在 DNA 里面，当下的那个感受，什么叫全然放松好舒服的感觉记录在 DNA 里面，等到你醒来的时候，有没有你的这个 DNA 多了一个经验呢？多了一个舒服放松的经验，我们再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不断地去增加我们生活里面愉悦的感觉，好，喜悦的感觉，多增加一些让你觉得会有开心感觉的事情，你的每一个经验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反应，假如都记录在 DNA 里面，那你想想看，你的 DNA 里面记录比较多的痛苦还是比较多的一些喜悦的感觉？以前不知道也就算了，现在知道了，好，现在知道了，我们是不是就是常常练习跟提醒自己，增加我们更多的喜悦的感觉，增加更多的那种爱的感觉，进入到那种爱的能量的流动的感觉里面。那爱的流动其实不是，绝对不是说等着人家给你哈，我刚刚有讲，而是你内在里面常常能够对很多的人事物产生感动。即便你在看到很悲惨的事情，你都能够看到它正面的意义，你看到 IS 恐怖攻击，你都可以看到它背后正面的意义，有没有很多正面的意义？赛斯心法就在教我们如何一直不断地去看到正面的意义，有没有看到正面的意义？ IS 恐怖组织，终有一天大家会了解到冤冤相报绝对没有好处，对不对？终有一天人类会学到教训，你打我我就打你，打来打去两个人都打死了，对谁有好处呢？那我们可不可以开始去找到一个我不用再用还击的方式来达到一个更好的和平的一个目的？好，恐怖分子我上次有讲过，恐怖分子他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恐怖分子？好，只要一个生活很好的人，好，他觉得他是被看重的，他是有价值的，他干嘛去打人家呀？好，一个有体会过爱的感觉是什么的人，他怎么会去欺负别人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感觉多么的美好。可是假如你没有这种经验，没有这种美好的感觉，你当然不知道说你打了人家，人家会痛啊。好，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它正面的意义。那你看到了没有？还是我常常都是跟着集体意识陷入在担忧、害怕、恐惧的感觉里面？还是我可以不断的透过自我的觉察、提醒，告诉我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有它正面的意义？哇，这就是练习了，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对不对？好，我们不要讲那么大，小到你身边的这个人，他在跟你吵架，他完全误会你。好，我们平常的一个反应就是好想解释，一定要解释，一定要解释到他认同我为止，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你怎么解释，对方也有他的角度啊，他感受到他受伤了，你感受到你受伤了，结果你们两个人都受伤了。那这种受伤的感觉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转变呢？要怎么真正转变？你要看得到他，比如说他在攻击你背后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你怎么看到他在攻击你的背后原来有他自己极大的匮乏？那你就可以选择我要不要跟他计较了，因为他后面这么匮乏，原来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透过攻击你跟你要，跟你要，要他要的尊重也好，好，去索讨他想要的爱也好，好，去索取他想要从你身上得到的东西也好，比如说你到底有没有认同我，你到底有没有看重我，你到底有没有关心我。好，结果后来你一直都没有刻意的对他做一些他想要的一些行动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对你的不满，对不对？好，比如说太太一直都想说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玩，后来先生每次都说好忙好忙，又要花钱。好，后来太太有一次，好，他开始比如说做菜好了啦，好，做菜做得不好吃，先生就说哎，你盐巴是不是放多了，怎么那么咸？就太太就拿菜一盘啪就丢过去，很生气。假如先生针对他这个动作，就会觉得这个女人太不可理喻了。可是假如这个先生有修过赛斯心法，他知道太太这个动作背后一定有正面的意义。什么正面的意义？一定有他正面的意义，他在跟你，他在透过这个方式在告诉你说，我要的是什么，你陪我出去玩，你陪我出去玩。好，什么是正面的意义？你看到他的意图之后，然后你说啊，我了解我了解，好，那自己乖乖的把菜啊，好，收拾收拾，然后坐下，太太我懂了，好，明天我们就去旅行，明天我们就去旅行。因为他看懂原来太太丢这盘菜是后面他原来累积了好多对他的不满，累积对他的不满。可是这个太太在丢菜的时候，他只会告诉你说因为你嫌他的菜做得太咸，可是他心里面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你都不关心我，你只会嫌弃我，你只会挑我的毛病，那我要什么你有没有听到？各位了解吗？你有没有常常你的外在的行为，好，这种非常不开心的这个行为，其实后面是有好多好多的没有说出来的一种渴望，而且没有去表达出来的失落感。否则他怎么会拿这个菜丢你的脸呢？太咸了，假如他心情很好啊，那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啊，我重新再去弄一盘。这一定是这种太太的心情一定是怎么样，平常常常都有得到满足的人，比较有耐心。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一定有道理嘛，对不对？好，你怎么让你太太开始对你更温柔一点，你就知道你要了解她，她到底要什么。好，千万不要在表面上行为大做文章，你永远，可是女人心海底针，麻烦在这里，因为女人不会讲，女人不会表达，女人常常不会表达的原因是什么？一种对你爱我的迷思，假如你爱我你就会懂我，这句话打死人了。偏偏男人就完全真的都不懂，他不是不想，他是真的不懂，他是真的不知道。好，因为男人要的跟女人想要的常常不一样。昨天那个香港的一对太太，一对夫妻，太太也是癌症嘛，他太太始终就觉得他的那种 不被爱，然后觉得不被信任的感觉，伤心难过里面。那一开始许医师有帮他们先做了一个心理剧的治疗，后来轮到我接下来带课程，哎，我突然发现一点哦，发现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太太原来是这个先生公司里面的员工，哦，啊，这个先生公司后来很大很大，然后因为太太不经意讲了一句话，她常常都在观察她先生的表情，然后她就觉得，她感觉到都没有被她先生好好的疼爱跟这个信任，可是先生就很冤枉，先生说我真的很爱她呀。好，我真的很怎么样，我真的很怎么样。好，可是太太为什么都感觉不到？后来我们就有一个同学说，因为太太从来没有很明确的去表达说，我要你用什么方式来疼爱我。好，先生用他的方式在陪伴他，可是太太从来感觉不到。但是后来我又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他太太常常在研究他的表情。我突然觉得说，天哪，你结婚18年了，你跟他是平起平坐的夫妻，可是你常常把他当成是你的老板。员工有没有常常要看老板的脸色？员工有没有常常要观察老板今天的这个心情？哈，有没有要从他的脸色上面来观察？对，他说他就觉得他现在常常都郁郁寡欢，然后都没有开心的表情。他先生就说，生意做大了压力很大，所以笑不出来。可是太太在观察他的脸色的时候，就觉得你为什么常常都这个表情？你不开心？你不信任我？你看误会很大。误会大到后来自己还得癌症，有没有一直觉得不被爱不被关心？就昨天我就说，天哪，原来18年的婚姻里面，你一直把你先生当成是你的老板，而不是当成一个好夫妻，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嘛，对不对？哎，你有没有老是把他当成老板？不会，他把你当成老板？你没有哈？
就是要把它运用在生活上的话，要直接运用赛斯心法的话，你就不可以再像以前这样那么的无知。
哦，然后先生就说，你不是念了很多赛斯吗？你为什么还这样子？对不对？好，所以一定要增加自己对赛斯的熟悉度，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自己要去内我觉察，要去看说，哎，平常你还没有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方面的时候，你以前是怎么过日子，怎么想事情？
嗯，
那现在你要运用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一个不一样的转变？而且这个是要自己自发性的去觉察，不是别人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做，因为别人来推你的话，你做不久的啦。
对，
对你做不久，自发性的话，你时时刻刻就会觉醒，你会提醒你自己说，哎，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哎，为什么现在我会有这个想法？你会突然会跳动一下，但那个跳动是在提醒你自己，而不是说去觉察到说别人会对你造成威胁或怎么样。
嗯，
对，我现在是用这种方式在过生活。
哇，
对，
好，他这样子过生活。嘴巴好像咬到吐血一样，他这样子做过生活，先生有什么感觉？你觉得对你会不会有更大的压力？还是你觉得很棒？
看到老婆这样这么的鞭策自己，在认真的学习赛斯啊，真的，他一天真的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他的赛斯书上面。
嗯，
在比较正向的这一面，真的自己也内心的感受到很高兴，因为真的老婆的成长对我跟对孩子都是一种幸福啊。
嗯，但是啊，因为他刚刚有这样脏了一身，对不对？好，思想会化成具体的身体行动，好，那个思想会化成一些具体的反应。好，他说从正面的方向来看的话，太太学习赛斯心法对家庭有很好的帮助。但是呢，又扎了一身，有没有？好，这就是身体语言哈。
太投入的话，有时候真的会忘记说基本的。
忘记说还有我们的存在。
对对对对
对。
其实也还好啦，如果说这也是一种良性互动嘛，如果说我能够用很比较温和那种语气跟那种声调跟老婆说啊，提醒一下，我老婆也会回到她 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好玩哈，叫正反合。好，先讲正面的，再讲反面的，然后把它整合起来。啊，其实我只要用温柔的语调告诉太太，她就会把书本放下来，眼睛对着我说：“老公，你有什么事啊？”
丁果。
对哈、哦。啊。叫正反合。好，可是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都可以面面俱到那么的完美了，对不对？那我也可以体会到像他太太啊，进入到三十心法的那种狂热啊，因为当时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哇，你突然好像门啊本来都关着的，然后一个门一个门就一直不断的被打开，那种开心，你当然一直想要进去，一直想要进去，对不对？好，然后先生啊就会觉得他这个门啊，他一直跟在他后面哈、哦，然后就看着他一直不断的把门打开。先生也会想说，哎，等一下，等一下，好，等一下，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的状态了，对不对？已经非常好的状态了，夫妻两个可以一起来上课。但是所有的学习啊、哦，所有的感受，说真的都是个人性的。好，夫妻再好啊、哦，有些感受真的很难说两个人会有一样的，好，在同频上面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你的感受永远都是很主观的，再怎么样都也很难真的表达非常的百分百。可是我说他们这样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啊，因为大家不断的一起来学习。好，所以要从夫妻的角色转变成同修的角色，有没有？从夫妻关系的角色认定里面慢慢走出另外一种关系模式。假如说还在夫妻的关系模式里面，我们对角色上面就有很多的要求，可是慢慢的形成是一种同修的角色的话，哎，可能会有一种不同的心情。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我们在讲什么关系的模式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就会进入到角色里面，所有关系模式的摩擦都跟那个角色有关系。好，那今天呢，像这个最后还有一段哈，我们先把它结束掉哈。那些死在琼斯镇的人相信他们必须死啊，他们想要死，他们的思想怎么能够容许自己带来身体的死亡？再说一次，只有当你了解思想就与病毒一样是你身体具体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有意义。好，他一直反复在讲为什么琼斯镇的人要集体自杀，因为是信念的流行，信念的流行病了，思想的流行病了。好，这个琼斯镇前面讲过这个例子，有没有？好，他们集体自杀，他们为了他们所相信的一个信仰而决定大家一起死亡。好，那其实这里讲到说思想就和病毒一样哈，是同时非常具体的存在。那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常常去思索一下我们的人生，什么是我们人生的重要的意义。啊，昨天在赛斯村也有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好，我们要常常去思索什么是重要意义，因为这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哈。这么讲，我们常常是活出别人认为的重要意义。父母亲告诉孩子说把书念完，有没有？好好念书，他们觉得这是人生很重要的意义。那孩子就跟着父母亲的一个重要意义努力的去念书，结果后来到了成人的时候发现他念的根本不是他的兴趣。那有些小孩子就会在毕业之后他会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因为他念的是他不喜欢的，然后他就必须要再去找其他的门路了。好，那我举这个例子是各位你可以常常去想想看，你现在的人生，你所过的人生是你自己不断的去体会跟发现的重要意义，还是活在别人告诉你的重要意义里？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整个社会价值观，你的父母亲、学校，好，主流的一些思想价值观告诉你怎么过生活才是最好的一套生活，好，怎么样过的人生才叫做有意义的人生。那你看我们一般 好，这个大众在讲有意义的人生指的是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要有钱，有没有？有地位，高学历，还有呢，要有固定收入，不可以打零工。我们那位哲学系同学没来，有没有在做手工？好，他的痛苦就在于他活在一套整个社会价值观认为的重要意义里面，可是他自己的思考思想，他认为那些事情并不重要，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找到他自己个人足够的力量来活出他自己认为的有意义的人生。因为他想过他有意义的人生，他就会觉得别人好像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好，我们今天的三个年轻人都没来。好，这个愤青什么有来噻？在哪里？只有这一位吗？还有两位没来，还有两位没来，对不对？好，上次有三位愤青，愤怒的青年嘛，哈，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觉得很不以为然，但是呢，他们还在学习如何加强自己对重要意义的一种自我肯定跟信心。那我觉得这个思考好重要，这也是我一直想说我们应该要从小教我们的孩子有思考的能力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小让我们的孩子开始学会去思考什么事情对他是有意义的，而不是都听别人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有意义，所以你要去做。你看我们的人生哈，包括我自己，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是为了想要让人家觉得你活得有意义了，而且你是活在人家认为的意义里面，有没有？后来到发现你根本也不想当老师啊，可是当老师是那时候大家觉得女人最好的一个行业，又可以照顾家庭，有没有？职业又很高尚，又有固定收入。可是后来也许你根本想背着背包去当那个流浪客，背包客，到世界各地到处去旅行，看着丰富的风土民情，走到哪里打工到哪里，能吃有的吃有的睡就好了，我存那么多钱干什么？哎，这你有想过吗？嗯，为什么？很好很好，你看他完全表达出啊，他把信念等同实相，信念等同事实，信念可以改变，有没有？信念可以改变，信念一改变，事实就改变。好，我这把年纪，我的条件，我的各方面都不适合让我背着背包到处去旅行，对不对？这是你的想法，对不对？好，你知道这个思想在你的身体产生什么作用？会在你的身体上产生什么作用？嗯？哇，内心舒展度不够，会产生身体什么样具体的反应？有没有？忧郁的情节也是吗？忧郁的情绪也是啊，没错吧？还有呢？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胃哈，胃常常不好，有胃溃疡吗？或者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一段时间是胃溃疡
度不够，
现在还会吗？
身体什么样具体的反应？有没有？
现在比较好一点了，嗯，有没有？
忧郁的情节也是吗？
不管什么样的实际的因素了哈，你的思想它就会慢慢造成你身体具体的反应。
身体有没有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的梦想跟你的年纪跟你的客观条件没有关系，你可以跟着你内在觉得对你而言很重要的意义感而去采取行动。我觉得你可以哈，常常背一个背包，哪怕只是从台中市开始四处游走，对不对？感觉那个背包，那个背包一定要背后面的那种哦，比较像背包客，不可以拿什么名牌包包的，那个比较不像。好，然后走到哪里打工换宿，有没有？其实可能在国外很流行让小孩子高中毕业哈，不要马上念大学，他们都会可能会有一年两年到处去游走的经验，外国的父母觉得比较能够接受，可是我们台湾的父母很难接受，很难接受，对不对？ 现在稍微开放一点嘛，哈，开放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好，为什么？因为对一个人生的重要意义感的想法不一样。好，对人生的重要意义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国外的父母亲觉得一个孩子呢，假如他能够到这个世界各地去看看这个更广大的世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他就会放手让他的孩子去。假如这个孩子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就会去。可是在我们的中国父母亲的一些思想观念里面，觉得赶快把书好好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念完啊，然后走上人生的一个可以让你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里面是重要的，所以你就会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感觉里面去过你的人生，直到有一天这个孩子可能发现，天哪，人生对我来讲这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需要来跟我们的孩子讨论的一个方向，跟你的孩子讨论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对你来讲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先从这里练习好，否则你看我们常在辅导很多的这些癌友们，他们真的就是失掉了觉得人生还有什么重要意义感，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好，那昨天在赛斯村上课很有趣，有一边就是有一个太太，她就有国中毕业，好，所以她觉得很自卑，她想要继续再念书，她要找寻她人生的重要意义。啊，我坐在另外那一边是一个博士毕业的教授，他也生病了，他说他找不到他人生重要的意义，因为过去也就是按部就班过着人家觉得有重要意义的生活。好，后来就觉得原来你所有客观的条件好，不代表你正在过着一个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人生。好，它跟你客观的条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你刚刚在讲出来的都是客观的条件，它跟你内心要去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其实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它不是阻碍。好，只有思想上的阻碍，没有真正的阻碍，没错哈。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我觉得去思考自己人生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哈，谢谢大家。